大家暑假充实愉快嘛，那我们常说嘛，我们佛弟子要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充实愉快呀？那一定不要忘记佛法嘛，什么不要忘记佛法？我还是再说一下，我常说那个父母亲呐。他工作很忙，在处理问题。小孩子家庭不会在他的第六意识上显现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说他父母亲忘记孩子啊？那时候很忙哦，忙到焦头烂额，还是没有忘记嘛？第六意识没有显现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忘记。我们佛弟子就要这样了。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不管你去，暑假啦，去旅游啦，国外等等等等的，你当时虽然第六意识没有显，我现在在佛法啦，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但是都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忘记佛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佛法在我们的内心的分量这一点的就好像小孩子家庭在父母亲的内心的分量如果我们渐渐把一切一切的佛法的所带文思所得到那义理呀，如果能够内化到我们的身心是这样的分量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就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身德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加行慧，加行慧就是用佛法的方式在加功用行，对吗？那个就是从我知道的第二章文法七入章的前面的那些偈颂。如果我们呢有这样的那个已经到达这样的程度，就恭喜你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很亲切的感受到啊，我是佛弟子。什么叫佛弟子？我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我在三宝当中，所以啊，我们在不是常说吗？第一章最重要。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大圣不共法章了，大圣不共法章，我们说第二章读完，我们就要看我对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的那个值有没有提升，不单单量的提升，值有没有提升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大圣不共法章。现在随时随地的就回去看第一章归见三宝章，对我们的思想行为的改变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自己哦，佛弟子，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什么叫修行？什么叫用功？就是要往这个地方哦。我们说二道五菩提，第一个五菩提，第二个菩提就是发心菩提嘛，就是菩提信愿嘛，就是信愿呢。发心，那就第一章的归敬三宝章，对吧？归敬三宝章的最后两个偈颂，我一直在常谈的嘛。两个偈颂，前那个偈颂就是共世间的皈依，共世间的所谓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对吗？那还是共世间的皈依。佛法是宗教。但是是理智的、德行的、人本的宗教，不是神教，也不是一般的文化，不是。什么叫一般的文化？就是除了宗教之外的其他的人类的文明。这个我时常一直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这一部分，是吧？很多人都说，包括出家那个我们佛弟子啊，说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哲学，佛法不是宗教。所以有一次劝各位去看导师的一篇。那个妙恩集不是有我之宗教观的第一篇吗？我之宗教观，好好去观察它。人类的真面目是表现在宗教意义，我们有种种的意义啦，开门七件事是吗？也是我们的意义要去改善嘛。但是人类的真面目，人类的真正的意义表现在宗教意义。什么叫宗教意义？就不满意自己呀。所以头说什么叫？佛法是宗教，就不满意自己。什么叫不满意自己？就要改善我们的身心了。 而不单单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这个世间，一定要冲破这个世间嘛，是吗？所以一般的宗教啊，因为没有智慧嘛，所以就神教啊，让我们的那个主宰的那主宰欲啊，自我感向外投射，让外面那个创造神来去主宰一切嘛。但是佛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啊，神教啊，天上比人间好，是吗？往天啊。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是宗教，但是是人本的，不是神教，是人本的，而且这是理智的德行，这是德行啊，道德是人类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是人类自己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啊。所以是共世间的皈依，因为佛法是宗教，所以就是信愿与为一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但是还是共世间的皈依嘛。佛法不共世间的皈依，真正不共世间的皈依，就是若人自归命，自立之一子，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这个才是佛法不共世间的皈依。为什么能够自立呢？自立之一子，为什么呢？为什么能够自归命呢？一定是要受教义，要长大嘛。人类在世间还是要受教义啊，从我们的身德慧，人类三大特征当中的身德慧，经过受教义，是吧？才能够从小，就是小孩子成为大人嘛。所以真正要自归命，自立之子，一定要学习佛法，一定要学习佛法。所以那能够自立之子，那一定要智慧相应的。所以第二章开始就是文法七入章，那接下来五声功法、三声功法、大声部功法。所以我们要随着我们的那知见的提高，就是正见的提高，佛法的信心是来自于圣解，圣解无因就有产生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产生什么乐意，愿意去行，所以信愿行，对吧？那现在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学习佛法。世间都要学习，佛法更需要学习。各位，佛是一切智者，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我们难道不要学习吗？世间那么一点学问，都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博士后研究，还带几个博士，甚至幼稚园之前还要学前教育，连世间那么一点点、一点点那些学问都要这样。而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呢，而且是无量劫的即有即空的大悲心情所说出来的法呢，不需要学习啊。所以希望我们从五声功法、三声功法到了大乘部功法，好好的就是在闻思过程当中呢，佛法的知见越提高的时候，就看看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增加，那就第一章归见三宝章了。希望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是有智，不要变成有智无信，有智无信就长邪见了，有信无智就长愚痴。希望我们是有智又有信的。好，我们上一次说到，现在还是在看那个寄送科判啊。我想我是带着，因为从我知道，因为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很早应该都接触到了。我是带是希望我们是能够温故知新，要真的温故，要知新，不要每次看都停留在那个层级，要每次看就要一直看，就要一次一次的更深刻。那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烦恼就能够越看越深刻。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好像一些佛法，好像我们的烦恼都解决，是吗？各位啊，烦恼还有浅深啊，浅的烦恼用浅的法就可以对治，甚至不用佛法，世间法就可以对治了。我们不是吗？那个心情不好，狠买一顿，对吗？狠吃一顿，那好像烦恼就离我们远去嘛。我去郊游一下，我哪里一下，我烦恼就减轻，好像我就比较放得开，对吗？学习佛法一样哦，五圣共法让我们面对的烦恼是怎样？看，不要说面对到哦，看到烦恼的那个相貌啊。到底看得深还是浅？五圣共法，你看到的 你能够解决的到底是怎样的烦恼？三圣共法能够解决的到底是什么？大圣不共法到底能够解决到什么？不要说解决，你看到烦恼，它的面目到底是什么呀？各位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可以看到哦。如果那么容易可以看到，就不用佛陀出世了。所以在暗间呢，显种凡夫啊，就无闻凡夫，没有智慧的凡夫，但是有薄福，薄薄的福，什么福？人天福。但是他就无闻凡夫，只要凡夫就是无闻凡夫，就是没有智慧闻啊。我们不是要佛法退了之后就闻思修吗？所以类似这些，不要以为我们天很可能就在生得慧哦，不是各位哦，我自己哦。我自己，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共勉，就是一次一次的在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能够一次一次的理解文语言文字所指向的义理。同样的语言文字哦，三法印，三法印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此故彼，这样的文字对于我们的理解到底是什么？理解之后，它来改善，就是面对我们的思想行为到底。能够接触改善到多少，这些我们都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共勉。这样我们在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各位来推广班啊，无缘佛学院推广班来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跟日常生活，导师有一篇文章是吗？道在平常之用中，道在平常之用中，本来佛法就是道在平常之用中，本来就是因为没有离开因出界，但是我们不要把它那个世俗化、庸俗化，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本来佛法就没有离开印处界，印处界就是我们的身心，本来就没有离开这个。但是什么叫五印六处六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无常是什么意思？无我是什么意思？涅槃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很了解。各位啊，小孩子，你看你们的小孩子、孙子啊，也有他的无常感呢。用他的无常感吧，嗯，那我们的无常、诸行无常表示什么意思？佛法跟世间讲的无常，跟世间讲的无常到底有什么的差别？这个记得我们闻思道印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希望我们好好把握这样的因缘，深刻的去理解它。希望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刻，不会永远就是那表层，永远就在那里，而得到的一切的经验永远就是那个层级。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世间啊，就像车子，再好的车子，再好的车子，它不会想离开地面。什么时候会离开地面？出车祸。但是飞机就不一样了，飞机当然要很长的跑道，但是不能够永远在跑道上哦。佛法是要处理的，处理世间的。他在飞机在跑道上的时候，他纵然在跑道上，他一定有一个要向上提升的，那就是法。到底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哎，就这样哦。啊，那个世间呢、啊，永远就是人天呐、啊。再怎么样的就是人天，啊，这个人天呢，就好像那个跑车，你再快的跑车，再好的跑车，他不会想去离开地面，就是人天，他不会想，他也没有能力，他也除非撞到，那就出车祸，对吗？像啊，如果飞机啊，你永远在跑道上啊，那出问题。像类似这些啦，希望我们就是共勉，希望一次一次的同样的语言文字。我们能不能看到更深刻的？好，我们上次是说到，我们看那个寄送客判，我们上次说到前五度，对吗？也就是假恶的修菩萨行嘛，也是行菩提。那个修菩萨行，我们总是主要是把它分成假一、假二、假三的。假恶就是到了修菩萨行，会把它分成两门，对吗？就是以一的菩萨行门，还有翻到下一页的以恶的什么？以恶的菩萨行位，对吗？大家应该找得到吧？这个只是 但是因为过了一个学期，对吗？一个暑假了，就很快的跟大家很快的把以前的就是上学期的一些很大要的观念齁，再很快的提一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那个甲，当然第一个就是发心，我们这样的我这一份的讲义就是从三圣共大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都是依着老师说到发心修行正德，分成这三科了齁。当然那个齁大圣不共法齁，我特别分到甲四，对吗？啊，不管，主要就是甲一、甲二、甲三，发心修行正德了哈。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修行了，但是修什么行呢？大圣是修什么行？当然是修菩萨行了。如果是二到五菩提，五菩提可以分成，导师在著作当中，五菩提也可以大分成三项嘛，哈。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行菩提，好。啊，这样的话把这样的分成甲乙二跟乙一跟乙二，我们现在是在谈到菩萨行门啊，菩萨行门，菩萨行门，已经进入到菩萨行门齁，菩萨行门我基本上是用那个导师的那个菩萨戒了齁，菩萨戒就是菩萨境界有三大境界嘛齁，菩萨戒可以摄一切的法，当然就要善法了。菩萨戒可以三际境界，三际境界就是摄利益戒，然后摄善法戒，然后饶益有情戒，对吗？我们现在的到了那个的丙二哈，丙一丙二的那个丁二哈，丁二丙二的祥论啊，三心相应的一切善行，那就菩萨协助，菩萨协助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就是三际境界，那定义就是摄利益戒，利益戒嘛。我们现在是讲到丁二的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的当中的什么的，这个就是丁二，就是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了。摄善法戒啊，导致的内文当中就摄善法戒，主要就是六度。饶益有情戒主要就是四摄，所以先总说菩提道品，对吗？物一的总说菩提道品，那就是三心相应，一定要三心相应。这个三心就是大圣三心嘛，相应的去那个六度四摄，因为这个时候是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嘛。至于摄利益戒是前面在说到的啦，摄利益戒就是菩萨戒的总相是什么？菩提心呐。还有四众戒，对吗？就前一个那个偈颂嘛，齁。好，接下来我们是说到那个物恶的祥论的几一六度。大家有看到吗，齁？六度呢，六度就是摄善法戒。摄善法戒自成熟佛道。自成熟佛道我还是依着导师的内文当中说到的啦。就自成熟佛道。的当那个六度，对吗？啊，六度我们现在要说到般若度了。啊，这一自成熟佛道，那是可以相对来说就是自利。因为佛道啊，是谁在成佛啊？当然是我们啊，修行者在成佛。所以当是最圆满的自利。但是就好像菩提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在下化众生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的己恶。己恶的己恶齁，就是物己恶，那个不是只有一行吗？就是四摄，那饶益有情戒了，就成熟众生的利他道。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把摄在就是发，就是修菩萨行，依着导师的那个内文，就把它用菩萨戒来摄。菩萨戒就是三际境界，就可以摄一切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善行的齁。啊，其实菩萨戒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饶益有情戒嘛。饶益有情。如果失去饶益有情，因为菩萨主要是利他为上首。所以失去了饶益有情的这个大悲啊，那就失去菩萨。就失去菩萨戒的特性。因为大圣菩萨道主要是大悲为上首，对吗？我想这个各位都非常熟悉了，学佛三要的大乘三仙，对吗？ 就是，但是这个都相对来说，就是那个六度四色啊。其实六度本身也是，之前也说六度啊，本身也是前三度，可以说就是利他，后三度可以说自利。其实每一度啊，每一度都有自利利他的啦。所以每一度每一个法，任何一个善法，跟三心相应来说的话，哎，修每一个善法，那就成熟这一切了，是吧？所以前面说了十善呐、啊，十善也可以就是三句境界啊。所以希望我们一定要义理学得好之后，那个善巧方便呢、啊，去发心修行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什么菩萨、哦，要有智慧。菩萨是菩提萨埵嘛，有智慧分的菩萨。但是有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啊？各位，什么叫做有智慧啊？大乘，我们现在当般若度的时候，还会说明大乘三系，对吗？所以希望各位有这么好的因缘哦，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把握这样的因缘。各位，我再跟各位说，其实我是最对我自己说了，因为我们要说出来，一定要，我常跟各位说，我们说法说人跟人之间呢、啊，一定要由衷的说出来。心行要合一，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自己先听到，一定要这样，一定要由衷的这样说出来，这样的法就自然而然会进来。所以我常跟过这样的共勉嘛，听不懂但是欢喜不单单地律意识的欢喜、啊、一定要细意识的欢喜，潜意识的欢喜，我们细心的这一部分、啊、我们自己可以去感受到，不单单第六意识，我们如果很欢喜的跟这样的法结缘，那是最好的结缘。虽然是听不懂，但是是跟这样的法是最好的结缘。这一部分一定各位一定要听到，一定要去好好去观察它。不是在只有修定那个法才跟我们的亲切呢，我们在闻会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我们身心就渐渐的安定，是吗？那信心的表现出来。恭敬的表现出来。所以佛法的宗教经验不单单定了，不单止观了，老师不是有说到信戒定慧吗？所以在深德会啊，深德会往文会方向前进的话，那些义理就要渐渐的去碰触到我们的身心的了，就是我们那颗心弦，对吗？那颗心弦是很好波动，怎样很好波动？情意最好波动，听一首好听的歌，吃一餐好吃的，哦，哎，马上心弦就波动了，是吧？但是用正见来波动很难波动，但是我们希望是用正见，让我们那一颗心有情那颗情呢、啊，用正见来波动它。正见表达出信愿，信愿就是情意方向的。所以希望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类似那样法。给我们的身心的影响，在这样的修行过程当中是哪样的，什么时间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自己都要非常清楚。这个是我在跟各位共修以来常常在说的啦。什么是深德会，什么是加行会的文会，加行会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从深德会文会的方向，到底它在我们身心会表现出什么，而我们如果去努力让从深德会文会的方向前进，最基本的就是第二章的归敬，那个文法器重上前面那一大套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是只有脑筋，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要不要充分应用我们的脑筋？要。但是我们很可能就得了深德会，我们的人类的脑是非常非常发达，但是不要离开我们的一根，人类的深德会那一根的强大，我们千万不要忽略那些。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掉那个脑筋的去思考，不要忽略掉这个。我们如果好脑筋坏掉，我们不能够思考，那个失智的脑筋就没有用，是吗？所以我们要充分因为我们的意念身呢，还有我们，因为身心是相依相缘的嘛，前五根跟一根之间相依相缘的。前五根就是色根嘛，种种五种神经是吗？那脑就是脑神经，脑神经就是 神经中枢，对吗？就这个。啊，这个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的我们现在台湾也一样，我看到吓一跳。你看那个高中的那个，现在高中的那个教科书已经不是统一的嘛？很多那大学教授都用脑神经科学来解释人类的那个道德哦，那个小心哦，佛弟子千万不要这样哦，不要用唯物的思想来去用脑神经的那个生理的那些反应来解释精神作用，小心。我们佛法还有一根，还有一根。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充分的依着法来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现在常说他们常说那个脑先知，对吗？因为他们对于那个脑神经的生化反应，他的仪器已经研究到非常非常透彻嘛。啊，一般人的第六意识，他的觉知力还不是这么强大，那直观不够强大，对吗？所以他们说那脑先知，你看这个都是依着那唯物论，就是要依着那些来说明那个精神。尤其我看到说他们竟然是用着来解释道德，那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们自己要小心了，佛弟子我们要善用那一部分，但是佛弟子要有更高的观点来看他这个一定哦，这个在导师著作，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样的因缘，包括那个正念学，因为那正念减压等等等等的那些，小心小心。佛弟子不要只是停在那一部分哦。如果以为这样就是的话，那世俗化了，庸俗化了。但是有没有它的作用？当然有啊，那个心理智商都有它的作用了。但是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不停在那个地方，不是说我不要停在那里就不要停在那里了，要有法。如果没有法，你说我再怎样，我不要停在那里，我不要停在那里，你还是停在那个地方。你至于没有停在那里，我更高更高，即使明眼人一看，你还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要有法，因为世间这么聪明的世间智者，你看科学已经发展到那个，已经发展到那个量子力学微观的，已经那个矛盾性都表现出来了。而且他要再跟那个宏观的那个相对论还要做统一场，他在怎么样怎么样的齁、哦、世间智者在怎么的发展，但是还是无闻凡夫。但是凭什么说他无闻凡夫啊？凭什么？要有法，要真的看得到才有可能说他，否则说凭佛说的，但是佛说的有看到吗？佛怎么说？所以还是一样，就是一定要毅力一定要提高，提高才有可能看得到。否则他们再怎么样的聪明才智，还是世间智慧。为什么出不了世间？这个不是随便说的，他们已经说到那个可以应用那个理论，说到那个去商业化制造那个量子电脑，以及你看那个 AI。如果我们没有更高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啊，他们的一切的问题出来，我们都随着那问题一直被他追着跑。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的时候，那些啊就不会随着他走，而且我们善用他的好，但是不会陷入那个地方去。但是要有法，不是说我不要怎样就不要怎样啊。所以希望啊，尤其大圣不共法章的这一部分呢、啊，在般若度的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啊、就是好好好好的去闻思、嗯啊、现在我们要说到般若度，对吗？就是根六那一点般若，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整，因为还是在整个的大架构在说明，希望这个大架构我们要看得到，看得到之后我们再细到那个内文去看，我们可能、啊、那个大架构就是先看到树林嘛，然后再进去里面去看树木嘛，哈，因为有各位对成佛之道，因为我想各位已经不知道接触几遍的啦，也不知道听过几遍，自己课本也不知道看过几遍了，所以现在基本上主要是带着各位去温故知新了，就是整个的鸟瞰，整个大体去看它了哈。我们看那个般若度，般若嘛，根六般若也把它分成两科，心一就是正论，对吗？我们翻到下一页。心二就是什么特论，特论什么？ 特论大乘三系，特论大乘三系及其贯摄了。希望啊，在那个成佛之道，这个大乘三系的贯摄哈，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不同处，根本的不同处。希望拜托各位是吧？哎，好像在贤集对吗？一定要看到根本的不同处，不要混乱的，不要用中国传统佛教的真常唯心系在贯通三系，千千万万不要，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依着导师的文字，看到大乘三系的根本的不同处，一定要看到，也就是看到佛法跟世间根本的不同处，一定要看到这个，否则啊，太可惜了。这样的可惜啊，各位，我常说哈，世间呐、啊，世间法、啊，再怎样的差别，再怎样的差别，我们说世间说差别啊，差别怎么去形容那差别？就是天跟地的差别，对吗？天跟地的差别，世间呐、啊，再怎样的差别，真的真的就是天跟地的差别，还是有天呢、啊？那无生共法，真上神仙，他还是有身。纵然到了那非想非又想出天，佛法说他是有顶天，他终究要下来。所以他们的差别，再怎样的差别哦，八万大劫再怎样怎样的差别哦，还是有量的差别。但是佛法就不一样哦，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哦。它是无生哦，生成共法就已经到无生，它是无量的差别。那无量啊，各位，什么叫无量？不是像小孩子哈、哦，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小孩子在比啊，比谁多啊？有个小孩子就会说，不管你怎么多，我就比你多一个，对吗？哎，那也是无限多、哦，那就是自然数的无限多、哦。但是数学上它的无限多，它还是可以分成不同等级的无限，对吗？它可以分成不同等级的无限的，啊，如果说不同等级的无限，再怎样的无限，那个实数的它的联系性，不管怎样的哈，那样的联系的多啊，你看实数的，不管再怎样的短的实数啊线啊，实数线啊，再不管怎样的短啊，它都超过那个自然数、有理数、无理数的它的那个无量，对吗？都还是超过它，但是佛法呢？那样的无量哈，在佛法还是有量。那为什么是有量？那要透过佛法的证见哦，要透过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空义，才有可能真正真正的看到哦，闻慧哦。我不是说现证慧的看到哦。我们现在的看到，如果跟导师比起来，说我现在啊观察到的看到呢，跟导师比起来。那还差得远，但是就是往那个方向前进。我常说啊，我们在学习佛法，你看哦，不是 AI 嘛？现在说不是在说它到底有没有那智慧等等，跟人的智慧的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差别等等的？哎，如果我们真的学习佛法，学习的好啊，那些一切都没有问题。那不是随便硬压、随便乱掰的哦，明明白白的知道，它到底在什么位阶。所以我常说啊，那个鹦鹉学语啊，鹦鹉学语学的再怎么样的像，再怎么样的像，还是鹦鹉学语。而我现在呢，现在好，现在啊，我也在学大人在说话是吗？哎，这个也不是我的理解嘛，依着导师的语言文字在说他，导师是大人在说话，我现在也是，我学大人在说话，我现在是。小孩子甚至不是小孩子，婴儿，甚至不是婴儿，胎儿，胎儿不是有胎教吗？但是重点是胎儿哦，胎儿那是人类的胎儿在学说话，跟鹦鹉学语不一样哦。鹦鹉学语再怎么样的学得像大人在说话，它还是鹦鹉学语哦。但是那个胎儿在学大人在说话，它终究会变成那个婴儿在说话。那渐渐会变成小孩子在说话，渐渐青年在说话，渐渐变成大人在说话。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哦。 这样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我们好好去理解，我们就会自尊自重，但是不会有慢心，那是来自于真正的自尊自重，因为看到它的可能性，看到我们的人类三大特性的可能性，往最好的方向就达成三心，那多么的亲切啊！那就是最最生活化，那才是最最最最生活化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庸俗化？不是那个好，不是那个好平常化，不是那个好变成那个世俗化，不是这样。要有佛法的正见进去，要有佛法的正见。那这样你问师父，你的正见到底多深？惭愧，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方向，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方向，这样进去就不一样。啊，这个整个在做说明。我常说这个的整个称呼之道啊，虽然是贯彻一切佛法，贯彻一切佛法入佛道是吗？但是终究在导师这个称呼之道的那个纵贯全书的精神，主要就是气理气机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人菩萨行。所以什么叫人间佛教？大家人间佛教都现在都是显邪的啦，都是显邪，各大僧头都在说人间佛教了，包括藏传也在说了啦，都在说了，包括世间都在说了。但是各位，印顺导师所说的人间佛教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大乘三心？希望我们好好好好的闻思，我们才刚共修过《佛法概论》，对吗？这个也常跟各位说，什么？现在还在跟各位说，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好好好的让我们的这一生学习佛法的方向确定。这一生学习佛法的方向确定之后呢，因为佛法是宗教，不单单这一生，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一生，现在这一年、明年、十年、二十年到这一生，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一生。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一生，看到来生的方向。这个不是用神通看到哦，要用正见就要看到，用语言文字就要确定我们的方向，不是用神通看到。世间的人生的计划有近程、中程、远程嘛？世间的远程计划就到这一生。如果说世间的计划远程是计划到来生啊，那一定是做白日梦，会真白日梦，因为世间的智慧看不到来生。世间的智慧看不到，这要学习佛法之后才能够彻底的观察到。但是佛法不要停在这一生哦。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说第一章最重要，归见三宝庄就信愿嘛。大圣是无量劫的大悲心情，我们有没有依着正见来看到我们的来生？不是看到具体的，就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一条道路，我们要怎么走这一部分。跟大家共勉了，我说是确定了，我是说用证件来确定了，那个确定是不是百分之百？什么事情能够百分之百？但是不是百分之百？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信心，这样可以理解吗？世间人讲说什么叫勇敢？勇敢不是什么都不怕了，勇敢是在戒慎恐惧当中前进。是吗？应该是这样啊，有这样的法来教化我们自己，然后，所以学习佛法一定要庄严，各位，学习佛法一定要慎重，要庄严，要用功，要充实，不要学习到一段时间就好像怎么样了，就好像什么都来了，什么都是，都好像都好像我自在了，好像什么都好像可以比较放松，怎样？小心，不要什么茶道什么道都来了。不要摄影也是摄影的禅，小心，小心，正见，正见，正见，一定要身心庄严的改善我们身心。但是那个不是好紧张，不是那个刚硬、刚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真正的柔软啊，一定要韧性，要有那个弹力的那一部分，那要很庄严的去行它。所以不是现在觉得好就好，不是这样的。那好要带向我们到哪里去？那好的品质到底是怎样？ 快乐快乐，他快乐的品质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的那时候快乐是正见的，那到底是怎样的品质来带领我们的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快乐，带领我们方向？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哈。好，现在在谈般若度，般若度的这一部分哈，就是正论。先我们先看正论了哈，正论啊，正论就是主要就谈般若嘛哈，般若。那因为跟智慧有关系，所以会特论那个大乘三系了哈。我们看那个正论了哈，正论基本上我们看那个第一个偈颂了哈，就是人一总说第一个偈颂，般若波罗蜜最尊最第一，解脱之所依，诸佛所从处，那就要看到。好，这一部分是怎样？你看哦，我们说八支正道，八支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而且八支正道那个圣道的体现是慧，所以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是正见支，而且正见是通八支，对吗？正见就是那个智慧嘛，就是文慧。那这在佛法概论就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一样，所以导师说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对吗？我们说佛有种种种种的功德，但是是以什么来说？就是佛呢？佛就是菩提，是吗？就是那个觉者嘛，啊，那觉就是菩提嘛，就是以智慧来摄一切功德。我常说，在《阿含经》这样说，正见也就是正八正道，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还有出世间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世间的道德也不能够离开佛法的八正道。但是，都是这八支正见、正思维、正以、正业、正面、正精进。正念正定都是这八字，但是是什么决定它是世间八正道，是出世间八正道，是什么来决定？就是正见，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什么？世间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八正道，所以决定在哪里？正见，正见，所以八正道第一字就是正见，八正道跟那个三学。导师在佛法概念就是把它贯，就是贯彻的，你看，就是它的次第是一样的，次第是一样。八正道是重视在慧学的前导、先导，三学是重视在慧学的解脱、修正。所以慧是彻始彻终的，所以正见之重要啊！各位不要轻易这个哦。所以是，我再强调一次。世间那么一点学问，都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博士后，还有种种博士，幼稚园还要学前教育。台湾是佛法，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话。好，所以可以知道了哈，就是般若最低，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但是不是只有智慧？但是为什么导师说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呢？因为智慧啊。怎样的智慧就摄一切的善法，入怎样的功德？世间正见带领了八正道的善法，就是人天的功德；出世间正见带领了八正道，就是一切的善法，它就是出世间的功德。正见之重要，般若之重要，最重要。你看那个，所以导致这样说：般若波罗蜜最胜最。最第一了，解脱之所依，诸佛所从处，就是解脱道、菩萨道都需要怎样般若啊？如果以三乘共法，就是正见。好，接下来最重要就是这个了哈，就是所以先说到就是赞叹尊胜了哈。接下来这个偈颂。接下来这个偈颂就是文思修正了，是吧？现证就是现证慧嘛，由于修慧，由修来得到，那修就是修慧嘛。那修慧复由文思慧嘛，文思慧呢，那就是文思呢，就是善有及多闻，实为慧所依。那其实这就是四义流支，对吗？文思修正慧，文思修。会才会得到现证慧，要加行慧才会得到现证慧 而且这一句话就是事亦留之嘛，事亦留之就是你看哦，要亲近善事，多闻正法，是吗？法，然后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就是加行慧嘛，也就是事亦留之，依着这样才能够现正慧的哈。好，接下来呢，波，这个是魁二的依次修正，就文思修正，对吗？也就是事亦留之，有了事亦留之，就是四种亦留之嘛，亦留之就是出果现正啊，就是这个。希望我虽然有快说的快一点，但是这个都是在跟各位做复习了。好，魁三就是标示中医了。标示中医就是般若坚论了，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啊，主要的行机，那个随机行有别，主要就是会说到底下那特论了、大乘三系、大乘三系啊。但在这里呢，在这里是什么？般若诸经论以此最亲切，所以啊。这个正论，这个般若度的正论的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依着般若经论啊。般若经就是初期般若经啊，论就是那个龙树论啊，龙树论。你看呢，我们说大智度论啊，主要我们龙树论啊，我们说龙树论谈到有深观广行嘛。深观就是中论，广大行主要就是大智度论，而大智度论就是在解释大品，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一般我们俗称的大品，大品经，对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而、就解释它嘛啊，所以在般若度的正论就是依着般若经论，般若经呢、要了解般若经啊。要从那个大智度论来了解，但是我们要了解大智度论啊，那个广行嘛，广行是由着深观而来的广大行哦，所以要了解中论，才有可能真正的去了解大智度论，深观而来的广行、就像恶道、般若道那个般若道方便道嘛，你般若道的理解之后，你的方便道才有可能真正的广大行呢、所以希望啊、在这里呢，主要的在那个正论当中，般若嘛，主要是在谈深观这一部分。但这个深观，我常跟各位这样说，初期般若间龙树论所说的一切法空，导师所要阐扬的一切法空，一定是跟智慧、跟什么慈悲相应的，一定是会跟慈悲相应的。所以我常说那个般若间啊，有这样说到，我们菩萨不是为了我们菩萨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吗？是为了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嘛？一般说法是这样嘛。但在般若经有一个地方这样说，菩萨不为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是为什么而发菩提心？为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那什么意思呢？至少一个方面的解释来说它了，一个方面来说它，为什么说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就像父母亲看到小孩子，他在做梦，但是他做噩梦，他做噩梦，在那边哦，大哭，嚎啕大哭，他在做噩梦，啊，父母亲就这样发菩提心。不忍心而发菩提心，所以希望咯，一切法空，希望我们是依着中，就是在这里说到的，依着空中的空义来理解他的一切法空。空啊，佛弟子不敢不谈空，都谈空，都谈缘起，哪一个佛弟子不谈缘起？哪一个佛弟子不谈空的？不要说缘起空，世间都在谈缘起空了，但是到底哪一家才真的谈到世尊的根本佛教？世尊所说的缘起，所说的性空缘起，所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是什么法？ 到底哪一家在真的真的谈到？各位，这一点啊，我们要用尽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力量，要把我们世间的学问，包括那都要抛开。你世间啊，你纵然好，你的量子是你量子力学是你的专业，你要把它放下，不是放弃，先放下，不是放弃啊，你要先放下，好好的读佛菩萨到底怎么说，好好读，先放下，千万不要读了之后，道家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比名，非常名，哎，你也认为是相同，小心小心。不要以为一样哦，那就太可惜了。我们现在能够闻思到印顺导师语言文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的清楚明白，不是是以前不是有说清楚，是吗？依着他来去做鉴别，要依着语言文字看到导师说指向的深意。指向的深意了，同样的语言文字看到深处了。好，所以希望我们在大圣不光耳章看到这样的空意的时候，我们的不染心要跟着起来。真正不染心会起来，就会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样的那样的究竟相，从深的而往外方向看到那个片的从来没有看到那个风景，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就在圣意空意当中才能够看到。不要见证会，不用到修会，在深的会往会的方向，就会看到完全无始来，完全不一样的。都要把握这样的因缘哦。尤其我自己是吗？我常跟各位共勉，是吗？我自己更要把握这样的因缘哦。一次一次的就看到，我们一定要相信各位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是大人在说话，我们一定要相信，然后我们要一次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温故知新，这样我们就会渐渐的，哎，我们现在说我相信大人在说话，我还不够相信呢。如果导师还在，你说你相信，你还不够相信。他一定会这样说，但是他应该不会太苛责我，他只会提醒我。我想，就是，当然如果在苛责的时候，我自己更要检讨，对吗？我更能够更看不到我自己内在的烦恼。但是至少我现在尽力的来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只有看到，那看到是什么呢？就会看到。哦，以前的那个叫我放下的，以前的那个放下不执起不执起的那个，我现在可以看到，哦，原来那样看到那样的放下，它是什么层级？看到我纵然以前的那个再怎样的结账，我不执起，再怎样的不执起，我现在看到了，不是用世间法，大乘三系有三种。一般都是用真常唯心系的，注意，四大三头、五大三头都是真常唯心系在关东三系，不过台湾呢，各大三头都是这样，法鼓山是这样，佛光山是这样，中台山是这样，慈济也是这样，都这样，这个好没有奇怪，中国传统佛教都这样啊。天台宗藏通别言，要从二地谈到三地，要信记不但信佛信如来藏信，就这个凡夫就有的这一部分，你看藏通别言是吗？然后别教大圣不共的别教，那就是如来藏共的本具，所以一定要从二地谈到三地，谈二地看不出他什么毛病，一谈到三地，你看，所以我们要看到观察我们自己身心，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的终究的指向到哪里？这才是他给我的影响，终究的指向到底是什么？这才是哦。所以，把握这样的因缘，好好的去观察它。这观察还是要自己去做观察哦。 要真的看到哦，否则啊，指导不了我们自己。你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还是指导不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法就看不到嘛。啊，这个，哎，各位，这个不是在对比哦，不是在对立哦，不是在对立哦。现在文殊佛法哦，佛的究竟义，连佛陀的说法，我们都要问世尊啊，您老人家这一次说法是哪一个西坛在说法？是第一世尊也是西坛说法嘛？我们对世尊说的法，我们都要这样的来去恭恭敬敬的去做鉴别哦，恭恭敬敬的做鉴别哦。三大系是要恭恭敬敬的去做鉴别哦。连世间法我们都要很恭敬地去观察它，它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到底是文殊佛法，佛跟世间不共同的地方毫无人情可言啊，实相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在毫无人情可言的去观察它的时候，去鉴别它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变成没有人情哦，不是让我们变成没有人情哦，在去鉴别它，是恭敬的鉴别它的时候，如果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我们的慈悲要跟着起来哦。什么叫慈悲？不忍心呢、啊？要跟着起来哦。所以老师在鉴别哦，你看大乘三系的差别是什么？善观色到底是什么？一定要去鉴别的先出来，不要把它混乱。如果、啊、三大系都一样的话，那三大论师啊，三大系的论师如果在场，他会敲我们的头。注意哦，三大论师在做鉴别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我们他论师他自己看到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一定要，那就是双手奉上给辩论的对方嘛。在佛法当中是这样的呢，不是世间的那个辩论呢。佛法的三大论师一定说，我这个是最究竟的，我希望你听到。那如果我们说都一样，每一个论师都要敲我们的头，怎么会都一样？这样都白说了。小心，真要小心。但是我们要恭敬看他们各家的说法到底是怎么说，差那么一点，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吧？佛法是无量的，量性不可得呢。你再怎么样小，再怎么样小，还是有量呢。佛法是超越一切相的呢。那些啊，怎么不能，怎么不恭恭敬敬就能够得到？如果没有恭敬心得不到，你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你还是不知道。要恭敬才有可能，才有可能面对到我们的生死跟自俱生自性之，才有可能哦。否则门都没有，你纵然讲的天花乱坠，还是门都没有，不骗各位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恭敬柔软，就是成佛之道第二章，谛听善思善念，杯口要朝上。我常这样说，杯口朝上有右字眼的，我们说杯口朝上叫九十度，右字眼有右字眼的九十度，小学有小学生的九十度呢，中学生有中学生的九十度呢，我们叫小学生右字眼就要右字眼的九十度，那才是啊。那右字眼九十度跟小学生的九十度还是有不同呢、啊。随着知见的提高就有不同，一样哦。里面有没有杂质、成见，都一样哦。你有没有看到更深刻的？你清理的到底有没有更深刻？都一样哦。还有没有裂痕，对吗？类似这些啊，希望我们叫恭恭敬敬的文士，尤其谈到那个般若度的时候，一定要跟各位这样说。但是这个不是在对立哦，不是在说谁高谁低哦，不是这样哦。导师谈得这么清楚，简别的这么清楚，善观色，佛法只有一位，只有一个，佛法一位，但是一位有它差别相，应机说有它的差别相。所以导师在那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最后，最后一段不是这样说到吗？四悉檀的底理都直接佛陀的正觉，要依着方便到究竟，佛法的方便是能够到究竟哦。佛法的方便不能到究竟的时候，那个就要正知所方便了，就这样哦。所以要依着方便到究竟哦。所以老师的那个善观色啊，表现出 导师的智慧深刻当中的表现出了导师的大慈悲。所以我说啊，我们在那个大圣不妄当的般若度啊，空意一定要让我们的不忍心起来，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这个地方，一定要这样了。所以那个不是在对立心，不在评比，在对立哦，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我是一直一直在观察我自己的内心啊，虽然很好像很好像在强调这一部分，那个强调不是在对立的，不是在对立，只是让各位能够看到，没有看到哈、哦。这一堂课白上，如果各位去感受到，哎，自己去追，没有听懂哦，但是你觉得哎不一样，我自己要去追，哎，我这一堂课的那个目标就达到，暂时就达到，各位自己就去观察它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